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弟兄姊妹平安，请我们打开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今天要从第24节读到第28节。约翰一书第二章24节到第28节，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有这样子好的机会，可以一起在你的脚前来读这些宝贵的话语。我们真是求圣灵保惠师把这些话向我们解开，好让我们这些愚顽的人从其中能够得着真实的亮光，成为我们的祝福，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带领。我们一同等候你，我们祷告感谢都是靠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已经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读约翰一书里面许许多多宝贵的教训。那我们讲到一个真的生命从主而来，那个生命之道是何等的宝贵，而这个生命之道在我们的里面是让我们可以去经历的，并且让我们可以去跟别人分享的。这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它要能够长大啊，它有很多方面的学习。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对付罪恶，我们要学习怎么对付世界。但是在基督徒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间，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麻烦的仇敌，那就是敌基督。敌基督他一直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想尽各样的方法，叫人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基督的身上转移到其他任何的人事物上面。敌基督这个字，它的意义基本上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抵挡神的作为，抵挡基督一切的计划；另外一方面它是假冒基督，它是用谎言用虚假来欺骗神的儿女。当老约翰在这里讲到敌基督他们的这些错误的时候啊，他特别提到一点，那就是敌基督他不认子也不认父。因为他不认耶稣基督是基督，所以他自然就跟父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还记得在约翰福音五章23节那里说，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如果今天有任何一个教导，他告诉你说我们也是信父神的，我们也很尊重主耶稣，只是我们不能够接受啊，他跟父神是同样的尊贵荣耀，他一样是那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这就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他的灵是跟圣经所启示的灵不一样的。当老约翰在这里说到这些敌基督的错误的时候，进入到第24节， 他就开始说论到你们，在前面是论到他们那些敌基督以及跟随敌基督教训的人，现在论到你们，这些就是属主的儿女，这些是被主耶稣基督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对着这一些主的儿女，约翰说，务要将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长存这个字。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就是 abide。 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字可以翻作住在，这个字可以翻作一直保留，这个字可以翻作停留在那里，那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个字在老约翰的心目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整段的圣经里面，这个字用了许许多多的次。这一个叮咛是因为它里面看到一个事实，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不被恶者所欺哄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原则，那你就是要把当初从起初的时候所听见的那一个生命之道常常的存在心里。一个人刚刚信耶稣，他听见的是什么呢？他所听见的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一位全能的神到地上来做人，他为着爱我们的缘故，因我们的罪，他甘心乐意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死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他从死里复活，他能够把新的生命带给我们。这一个从一开始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基本的救恩，这一位荣耀的主将来有一天还要带我们一同进到荣耀里，这是历世历代以来属神的儿女们从起初所听见的那个道。老约翰告诉他们说，你们一开始所听见的这个简单的道理，你们要常常的把它放在你们的心里。如果你们有这个道一直在你们的心里的话，你们就不会被欺骗。老约翰为什么这么有把握这么说？这跟当时在小亚细亚一带的那个异端是很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假基督，很多的假师傅出来，那么他们常常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他们说，我告诉你，现在有一个新的启示啊，现在有一个新的亮光，现在有一个你新的经历是你们以前通通不知道的啊，现在圣灵啊在我们中间要做一个新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所有关于神儿时基督一切的启示在圣经里面都启示完了。所以什么时候他告诉你有一些新鲜的花样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很有把握的知道那个源头一定不对。这一个欺哄的手段不是只有在2000年前老约翰的那个时代敌基督的灵所使用，这一个手段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就回来跟你说，哎呀，你信耶稣是很好啊，哎呀，你背十字架是很好啊，但这个不够啊，你读经祷告这个不够啊，你一定要去参加某一个聚会啊，哦，你一定要让某某人来摸摸你啊，啊，你一定要有什么样的这个事情，你一定要那个事情啊，这个是新的，以前都没有的。请我们记住，如果我们把起初那个所听见的道能够好好的存在心里，这一些东西对我们就不会有吸引力。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起初所听见的那个道就是神的福音，就是主他自己恩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确定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所信的。当我们把从起初所听见的这个道存在我们的心里，保守在我们心里的时候，约翰福音5章38节，主在那里讲，主对着那些反对他的人说了一句很严厉的话。主怎么说呢？主说，你们没有神的话在你们心中，神的话没有常住在你们里面，是因为你们不信神所差来的那一位。一个人不信耶稣， 他不是真的信了耶稣，他根本就不能够把神的这个话存在他的心里。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这一个宝贝的真道就因着信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活的道，这是一个生命之道。当我们有了这个道之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所有的就是永生。这是为什么二十五节他下面马上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基督徒得到这个宝贵的生命，基督徒得到这一位基督，就是因着我们接受了福音，听信了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给我们这一个宝贝的丰富。我们如果还读过哥罗西书二章九节那里，他有这样子的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他说神一切的丰富都是有形有体的，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神一切的丰富，没有一点点的丰富，出于神的丰富是不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的。今天一个人信了耶稣，什么叫信耶稣？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讲得很清楚，凡接待他的，凡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就是凭着信心把耶稣基督接到他的心中，圣灵把主带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了神的儿子，万有都是我们的了。在哥林多前书那里，保罗对我们说，保罗算什么呀，亚波罗算什么，万有都是你们的了，基督也是你们的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记住一件事，当我们读圣经讲说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的时候，我们今天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要知道在那一个时代，保罗是何许人也，他是主大大所重用的使徒啊，他是上过三层天的人啊，他是写过圣经的人啊。但是保罗说保罗算什么，那亚波罗更不要讲了，亚波罗是当时最会讲道的人，他的大有口才，大有能力的人，亚波罗算什么？主今天把基督给了我们，我们不需要再跟随这一些人的名声，因为我们有了基督，我们什么都有了。老约翰在这里要帮助基督徒很清楚地知道一件事，你已经信了主了，你已经有了主的生命，你已经有了这个活的道了，就不要再被这些新鲜的花样所吸引，被吹来吹去，不要再追求这些外面的东西，专心的跟从主吧。然后他到了二十六节，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为什么他要写这些话呢？他写这些话真正的重点在哪里呢？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或者可以翻译说是为着那一些引诱你们的人说的，还有一个版本说是我很担心那一些人要来引诱你们。我们一定要记住读圣经这件事情绝对绝对不可以断章取义。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写的很多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看他的上下文，如果我们不知道他的背景，我们随便把它拿出来，看起来是圣经的话，但是当你在应用的时候，很可能是错得离谱。你要知道引诱人的人，什么叫引诱人的人？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那里说，圣灵明说，到了末了的时代，魔鬼要用各样的邪灵，要用各种鬼魔的道理来吸引神的儿女。引诱人的人，恶者他的手段是非常高明的，如果他是用一个很可怕的形象，他是用一个错的离谱的，很一看就看出来是错的道理，没有一个神的儿女会被欺骗的。魔鬼的使者永远都是装作光明的天使， 魔鬼他们出来传讲的道理一定看起来都像是从圣经出来的，但是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特点是要引诱你离开基督，它的特点是不看上下文，任意的曲解圣经。保罗在这里提醒神的百姓说，我现在写信给你们，就是因为有这么多关，特别这一段圣经是特别关于人要引诱你们这件事情的，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如果说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往下面看，我们就发现这些圣经常常在神的儿女中被误会被曲解。有人问，魔鬼为什么那么努力的要引诱神的儿女呢？我想魔鬼不是只有在中国大陆引诱神的儿女，魔鬼不是只有在台湾引诱神的儿女，魔鬼在世界各地都要欺哄神的儿女。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因为他是所有说谎人之父啊，他的本性就是要欺哄，更何况他也很清楚的知道他的结局如何。魔鬼不会很喜欢地狱火湖的，魔鬼一定盼望有什么办法可以晚一点去。如果神的儿女不定睛在基督的身上，如果神的儿女离开了基督道理的开端，离开了真实的信仰，去追求那些虚假的虚浮的经验，对魔鬼而言这有什么不好呢？只要你没有定睛在基督的身上，你就不可能被改变成像主的样子。如果神的儿女不被改变成为像基督的样子，教会就不能够成熟，教会不能够成熟，我们的主就不能够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魔鬼他非常努力的要引诱要欺骗神的儿女。老约翰在这里就再三提醒他的弟兄姐妹，要防备啊，要防备啊。你还记得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24节到30节那里，他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在那个比喻里面，他说了有一个人他是来撒好的种子，但是还有一个仇敌呢，他是来撒那个掰子，就坏的种子。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今天所有重生得救的儿女们，我们是好的种子，我们是因着主的恩典，我们活在神的家中。但是别忘了，在神的家中不只是有麦子，那个仇敌他也在这里丢下了掰子。你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真天真呢，在我们那里有一个姐妹，她有一次受浸聚会的时候，她做见证，哦，她说，我实在好感谢神把我带到你们教会中间，我在这里所认识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好像天使一般的可爱，头上都好像有光环一样，脸上都有基督的荣光。你知道当我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非常的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这样子的教会，任何一个主耶稣所建造的教会在地上的时候，有麦子就一定有掰子的，有真信徒就一定有假信徒的，不只是有假的，也有假的师父。你如果读哥林多后书那里11章，就讲到假师父，这个真师父跟假师父看起来差不多的。真信徒跟假信徒很多的时候也分不清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神的家里，每一个人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我们需要谨慎，因为我们有一个仇敌，而这个仇敌啊，他是很会以假乱真的，他说的道理象征的其实是假的， 他很多金钱的外貌也可能是假的。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不要因为一个人啊，他所传讲的都是根据圣经啊，你就以为他是真的根据圣经啊。今天有太多的人把一段圣经拿出来曲解，然后就能够把人引到非常可怕的结局里面。所以有个弟兄就问我，那怎么办呢？我们怎么知道呢？你们这些传道人每个人都讲自己是讲圣经，我们哪里知道这个讲的是对的，那个讲的是错的呢？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要知道什么是跟随主的，什么是跟随那个敌基督的。有两件事情极为重要。第一件事，你一定要把他所讲的东西拿到圣经里面好好的看一看，他是不是真的按照圣经说的，还是他断章取义拿出来曲解的。那当然这个你要下功夫。那第二方面呢，你需要依靠圣灵，不要用你的小智慧。哎呀，在我们那里有一个异端啊，很热心啊，常常去拜访福音朋友啊，特别是你去过教会以后，他对你特别有兴趣，他跟你讲我们也是基督徒啊，我们信的是一样的，然后他们讲了个半天啊，我们这些刚刚来教会的人，他就想用他的小聪明去跟他辩。弟兄姐妹，小聪明辩不了这些人的，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所以你要怎么办呢？你要靠恩膏啊，你要靠在你里面的圣灵啊。那这段圣经很有意思哈，这段圣经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啊，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一个人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神就把圣灵赐给我们，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就可以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是出于主的，什么不是出于主的。圣灵在里面，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啊，真是奇妙，是他要亲自来带领我们，他要亲自来教导我们。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件事，现在很多很多这些新花样啊，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特别高举圣灵，把圣灵高举到一个地步，是超过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但是他嘴巴上所高举的圣灵却不是真正高举圣灵。因为你会发现这些假师父他们的一个很大的特点，他们让你不是去依靠圣灵，不是是听从圣灵，不是去根据圣灵根据圣经来辨别，他们是叫你跟随他。你会发现今天这些人啊，讲圣灵充满也好，讲圣灵医治也好，讲圣灵的大能也好，讲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不是叫人去跟从耶稣基督，是叫人跟随他。所以你里面如果真的有恩膏，你就会辨别，你就会看这个不对。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应该是让我们去高举基督的，让我们去跟随基督的。如果今天这些假师父让我们跟他，你知道一定不对。在加州就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啊，哎呀，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听他的录音带，多少人喜欢去跟随他。但是这一个传道人啊，哦，他实在是很可怕。有人去私下看他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这个股票不要买啊，他会跟你说这个房子不要买啊，哦，这个可以买，这个投资一定会赚钱的，哦，你女儿现在交的那个男朋友绝对不可以嫁，否则将来婚姻一定有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在带领你跟随谁啊？是跟随圣经吗？是跟随圣灵吗？还是他给你点好处让你跟随他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今天需要认识这个很重要的真理。那这节圣经在教会历史上常常被人误解，我们不需要别人教训我们了，我们有了圣灵，圣灵直接对我们说话了。 这节圣经如果你表面看起来好像真的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看上下文你就知道不是的，因为这一节圣经的教导跟圣经里面其他的经文很明显的有冲突，所以这个字面的解释一定是有问题的。什么叫做我们不需要别人教训我们？我们当然需要别人教训我们。一个人哪里可以说我有了圣灵我就骄傲到一个地步我不需要听任何人的呢？多少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同工们吵架，我祷告过了，圣灵跟我说要这样做，另外一个同说我也祷告过了，圣灵跟我说这样做。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我们是拿圣灵做幌子啊，那不是圣灵的意思，怎么可以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呢？怎么不可？我们这个人怎么能够不谦卑呢？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圣经，我们需要清楚的明白圣灵启示给我们的时候它真正的意义。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真的靠着恩膏，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我们能够好好的跟随你，好让我们在地上的岁月真能够讨你喜悦，让你的旨意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全。我们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